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女葛莱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塔格莱书记在册封征服大典上表示，诚实的贫穷胜过于腐败的财富，不可信赖战争。经济政策教授谈战争经济，剖析恐惧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要选择什么？这个关于未来的提问，现在就要回答。我们要通过腐败来致富，或者尽管贫穷却诚实，要衣着时尚，或者穿上耶稣的爱与简朴的外衣，要信赖他的许诺，或者追求点赞和粉丝数量这种转瞬即逝的名气，要相信战争武器，或者对和平有信心。这些是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在册封可敬者天主的中仆张宝蝶为真福的弥撒中提出的一连串问题。这台感恩祭于7月2日在越南金欧的朝圣地举行，塔格莱书记代表教宗梁十四世前去主礼。塔格莱书记在讲道中醒思了这位越南思铎的殉道事迹。这位圣名为方济各沙伯略的神父于1946年的仇教浪潮中遭到虐待和杀害，年仅49岁。相较于真福的称呼，称殉道者不幸或倒霉，难道不是更合乎逻辑吗？书记的回答回归福音的教导，根据福音，为耶稣而受迫害是真福的关键所在，这是只有彻底属于他，守护他的圣言，而不听从世界所散布的谎言的人才能背负的担子。如此一来，真福张宝蝶的方表敦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耶稣，紧紧抓住他，并且为他做见证。这是殉道的真谛，他不应该只与痛苦和死亡有关，更关乎做个出色的传教者，保有喜乐、温良和勇气。这正如同张宝蝶神父所做的那样，他毫不动摇地见证出爱与正义，而且对非基督徒也不例外。塔格莱书记最后总结道，真正的殉道者帮助迷惘的世人发现耶稣的真理，遏制与日俱增的谎言、仇恨、分裂和暴力。这是因为世人会忘记我们，但复活的主耶稣必定不会。战争带来利润，也创造可观的商业机会。享受这些利益的主要是某些国家和经济部门，而且并不一定属于地下经济领域。《金融时报》指出， 近几个月来，尽管中东危机仍在持续，或许也正因如此，全球生产活动整体仍以年均超过 3% 的速度增长。如今，武装冲突或各种危机发生时，经济所获得的反弹已不再是什么秘密。而如今，真正成为一门生意的是恐惧本身。正因如此，建立在不安全与不稳定基础上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围绕着恐惧逐渐成型。这已不再是某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其价值压注于未来的商品，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货。但更严重的是，它完全不存在风险，而风险本是每项投资的基本特征。结论是，和平本身已不再有利可图。经济政策教授维托里奥·佩利格拉对此深信不疑，他是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行为科学与统计中心主任，专长于公民经济学，并研究如何通过与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对话来应用理论模型。他在近期一系列公开发言中谈到一种新型恐惧君主制。5月19日，他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今天所谓技术防务行业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它不再只是建立在武器生产之上。这是因为如今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已不在威慑的框架内运作，也就是加强军备，向潜在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一旦发动攻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是专家所说的预先防范。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为某种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甚至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做准备。说到底，就是要让危险感一直存在。正是在从威慑转向预先防范的过程中，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成了这类产业赖以繁荣的土壤，同时也推动武器增长，并成为一种让我们逐渐依赖的资本。因此，整个国防工业不再是为了带来更大的安全，而是在一种长期的不安全的状态中发展，它需要这种状态才能继续增长。于是，一种相互推动的循环正在形成，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新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目的却是让不安全的状态继续存在。希望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利益方并非无名无姓，首先是欧美传统防务领域的大型公司，他们近年来重新焕发青春，只要看看他们的股价就知道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伊朗两个月的战争中，五角大楼用于弹药的支出已超过每年为弹药拨付的总额，而在下一年度联邦预算中，特朗普要求为防务项目拨出 1.3 万亿美元这一惊人数字，由此为军工生产企业带来可观收益。此外，还有一个由新技术企业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涉及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数据采集与管理。安全被视为一种能力，既能够提前预见、预测并应对各种具体或模糊的危险。某些高科技初创企业为许多政府和国防部门工作，但他们不同于国家的大型承包商，因为他们会在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创新和投资。他们并非受公共权力引导， 而是反过来引导政府投资，并能够依靠源源不断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此外，还必须指出，今天技术与军备之间的联系已经明确理论化。一个基本前提，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已不再只是国家和军队，或至少不只是他们，而尤其是算法、数据、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运用。然而，从战争经济中获利的并不仅限于科技和国防领域，能源领域同样如此，尤其是原材料和石油。据彭博社报道，原油市场的交易商和中间商正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丰厚的利润。如今，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受益最大的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挪威等。佩里格拉教授指出，就华盛顿而言，原油价格重新上涨是一系列长期决策和走势的结果，是早已逐步酝酿出来的。钻探和水力压裂政策以及对生态转型原则的背弃，原本就是现任政府政治纲领中的要点。至于莫斯科，则因霍尔木斯海峡和海湾国家供应通道受阻而获益，并借由制裁有所松动而从中获利，这实际上成了一项必要措施。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因为一个特定的供应流被切断了，而这又是一个单边选择造成的，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如今这件事却被说成是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的结果。然而，人们几乎从不谈论战争经济的代价，即便谈到，也往往只是那些每天更新伤亡人数的冰冷通报。可是，在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承受沉重损失。首先，是那些难以找到愿意投资和平、能源转型和发展的融资者的行业，他们正在付出代价。佩里格拉教授补充说，还有国际关系脆弱化的代价，多边组织体系，尽管有其缺陷，已经崩塌。曾经的盟友关系正在消散，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是一种霍布斯式的逻辑。过去冷战建立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之上，今天连这种虽然扭曲但仍有规则可循的逻辑也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持续的动荡之中。因此，这也导致贸易受阻，并使关税战成为说服和报复的工具。还有民主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围绕某些议题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有人在原本就以两极分化且极具分裂性的辩论中持批评态度，就会被归入其中一方的极端阵营。这种态度抹杀了我们本应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似乎已经看不到解决办法。事实上并非如此。教授最后总结说，首先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近来我们经历了一场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的重组。若干年前，谈论核战争还是一个禁忌。今天核战争已被列入各种可能性之中。人们随后又重新把威慑视为和平的基础，但这并不是和平，而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无冲突状态。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告诉我们的， 和平是彻底转变视角的结果。因此，首先必须努力摆脱好战修辞，因为这种修辞根本不是正常的。5月14日，教宗在罗马第一大学也强调，不能把单纯扩充军备并让少数精英从中获利的做法说成是在防卫。最后，佩里格拉总结强调，作为消费者，我们始终可以用钱包投票，把自己的投资和购买引向合乎伦理的选择。总之，为了不失去希望，为了重新把个人自由的保护、正义和共同利益置于中心，并让政治重新承担起它应有的角色，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托雷斯修女的故事，圣体圣事是我的力量。托雷斯修女解释自己的圣召，与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紧密相连，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能从中汲取一种带给邻人的希望。这一切都从托雷斯就读罗耀拉大学开始，在他的大学课程中有神学和生物伦理学，但在这期间，托雷斯也开始花大量时间朝拜圣体。在这段宝贵的时期，他与耶稣建立了真正的关系，不仅圣体圣事在他眼中变得更加真实，他的信仰也尤其如此。从那时起，从非常理性的信仰转变为内心的信仰，在圣体圣事中看到这就是耶稣。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生活和他参与弥撒越是变得真实，托雷斯就越感受到一个逐渐的和不能放弃的完全属于上主的邀请在他内心深处成长。他因成为一名修女，就这样他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修会团体，即芝加哥圣体圣事方济各修女会。至今托雷斯修女都在自问，在圣事中的耶稣和极度贫困的现实之间，上主是如何把他带入这个特殊形式的宗教生活中，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为贫困者服务的工作。但是这个新使命基本上是对生命运动努力的发展， 这是他从高中时就承诺的。无论如何，现今回顾过去13年的努力和这个修会生活，托雷斯修女不能不赞叹，上主对我生命的计划是完美的。关于他自己的圣召，托雷斯修女向我们解释了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神恩和圣体圣事之间的联系。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在圣方济各的个人灵修中具有圣体圣事的深厚恩宠。在第四届拉特朗大公会议之后，他给世界上的每位司铎写了一封信，强调对圣体圣事的尊重和崇敬。这是大公会议神长所建议的。对托雷斯修女和同会姊妹而言，透过教育工作和福传，为穷人服务的使命，是通过一种在圣体圣事中与耶稣基督的特殊关系来支持的。在上主与他在圣体中的临在，他与他的子民，尤其与弱小者、贫困者和受苦者之间，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和强大的关系。现今，托雷斯修女在芝加哥一个贫穷的郊区生活，并在那里担任宗教教师。她说，圣体圣事是课堂的核心，是孩子们宗教体验的中心。这是见证如何邀请孩童与上主相遇，引领他们，并使他们相信和重视耶稣临在于圣体圣事中的经验。在上了2个月有关圣体圣事的课程后，我要求一名在表达方面有困难的孩童画一幅耶稣像。他画了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十字。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很自然并高兴地回答我说，天主。2022年，托雷斯修女教授圣体圣事课的使命，透过美国主教团的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鉴于全国振兴圣体圣事计划，6月19日，圣体圣血节开始，讲道司铎们也参与其中。该计划在2023年的全国圣体大会中结束。托雷斯修女从2021年夏天开始，就与许多其他出色的天主教平信徒领袖一起，在这个项目的执行委员会工作。他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司铎们的培育。托雷斯修女表示，看到司铎们以兴奋之情参与这新使命，以及他们的司铎圣召的更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司铎在把子民带到圣体圣事和将圣体圣事带给子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这对我来说也非常有益处，让我透过一些像推广圣体圣事这样重要的事，更好地明白我在教会中的角色。托雷斯修女描述了自己的圣召与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紧密相连，以及这两件圣事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我无法想象一种不同于陪伴处境非常困难的人的生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能激起他们的一线希望。即使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每天都听到枪声， 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蒙上主的召叫来到这里，知道我与耶稣密切契合，他是我的力量。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25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